我们今天要看约伯记第六集，来看十一章。拿马人说法回答说，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？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？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你说我的道理存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。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深于深渊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。他若经过，将人拘禁，遭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，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，好像野驴的驹子。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，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。那时你必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视为巡查，坦然安息。你躺卧无人惊吓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，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这个第一次上台的说法口气很凶。十一章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呢，一到六节，上帝实在太便宜你了。特别第六节，你当知道上帝追讨你，比你该受的罚，他便宜你太多了，他对你太好了。第二，十一章七到十二节，你怎能跟公义的神比啊？算了吧。第三，十一章十三到二十节，悔改是得救唯一的门径，趁早悔改，免得上帝还可以加重。从他这次说话，而且只有一章，趁早悔改是他的论述。不过他背后仍然劝他找神的，但是也有激怒约伯的地方。他说我有理由的，以利法呢，这个老先生呢是有属灵的经验，个人的启示。比勒达呢是人间传统跟科学的观察，我呢十一章第六节，我呢是从观察人间智慧来的，所以他的主张呢是认为我有整个智慧神学，我有宗教的律例规条，因此呢他的主张可以摸出来，他有三个论述。第一个，因罪因此被罚，因果报应论。第二个论述是认罪悔改就可以忘记苦难，就是因为你有罪才被罚，如果把因拿掉就不会有这个果了。所以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说，如果你把心安正向主举手，如果你手里没有罪孽的话，就要把它除掉，不容许不义呢放在你的家里，那时你可以扬起头来的，你没有斑点，你会坚固，你无所惧怕，你会忘记你的苦楚，就好像水流过去一样，只要认罪悔改。第三个论述是恶人会必有恶报，说法他只讲第十一章的一章，约伯呢却足足给他三章，却才知道受苦的人里面都无辜，都无奈，都痛苦。十二章到十四章，约伯呢是被说法激怒，因此十二章呢他有三个论述。一到六节，好心不一定有好下场啊，老兄。第六节，强盗的帐篷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给这些强暴的人。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恶人飞黄腾达的？第二个论述是十二章七到十二节，上帝单把智慧给你们吗？特别七节，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。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也必告诉你。哦，上帝只单单把智慧给你吗？最好动物教你。十二章第三处论述是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约伯是说上帝原不分青红皂白的，特 特别十二章十三节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，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，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转。上帝要怎么做，谁拿他都没办法。包括呢十二章的二十节，上帝废去忠信人的论述，又夺去老人人的聪明，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十三章三个论述，第一个论述是十三章一到十二节，不要成为偏袒的伪道家。特别呢十三章一到四节，约伯对所法说，这一切我眼都见过，我耳朵听过，而且明白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我没有比你们差。第二次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九节，谁可以宣判无辜者有罪呢？特别十三章八节十九节，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义，有谁与我争辩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气绝而死，我呢哪有罪，是上帝有问题耶。第三次论述二十节到二十八节，上帝请告诉我我错在哪里。特别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你来看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孽，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啊？你为什么在我身上动刀啊？我无辜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十四章它有四个论述，第一个论述呢是一到六节，如影的人生你何苦鉴察。特别十四章第一节，人如妇人所生的，日子短少啊，多有患难，你可不饶了我啊，我那么短寿。十四章第六节这么说，便求你转眼不看他，只等他向故宫人完毕他的日子，让我这辈子活完吧。十四章的第二个论述是七到十二节，上帝岂可饶了渺小的人呢？十四章第七节，树若被砍下还可有指望，我呢死了以后呢，谁帮我收尸啊？特别十四章第十节，人死亡而消灭，他的气绝竟在何处啊？十四章的第三次论述，十三节到十七节，阴间过后可会雨过青田呢？十四章的十三节说，我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秘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，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。十四节，人若死了还能再活吗？我如果死的话，我这个冤枉怎么样跟谁申冤呢？最后十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他说人生是神所导演的悲剧。二十节，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叫他往而不还，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，降为悲他也不觉得，但身上疼痛心中悲哀，我这么苦，我的儿子死了他也不知道我多苦。所有人生呢都有悲剧，是上帝你在主导，就是所法给他一定罪，让约伯满腹的牢骚。二十章呢，这是所法第二次车轮战，也是他最后一次，分成四次。第一次一到三节，我也话说，第二次论述说呢，恶人一定会死，而且会早死。特别十一节，恶人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，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约伯啊，你还在抢嘴，你会死得很惨。第三个论述，恶者自食后果。二十三节，恶人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，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。那这处蛮狠的，因为第一章呢，约伯听第一个恶讯的时候，可能还在吃饭，接二连三坏消息，就一再一再的打击约伯。所法第二次所说的话呢，提醒他当初痛苦的现场，然后你说我是有祸，我该死，恶人自食后果。二十四到二十九节，恶人结局已经定了。整个二十章的论述，让约伯呢第二次对所法的回应呢更火大。特别他呢第二次论述呢也是只有一章，在二十章，他主要论述是该死，恶必然有恶报，并没有劝约伯来找神。二十章第二节，他说我心中很急躁，你岂不知亘古以来恶人夸胜是短暂的，你一定会灭亡的。所法的论述是说，你只能说你自己没有错嘛，瞧瞧你自己，早点认罪吧。这种话我们类似 会这么说，当你碰到约伯这种受苦的人，说你的遭遇一定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警告你，瞧瞧你自己一定哪里出了问题，早一点把那个臭袜子拉出来，就可以不要受苦，白白受苦。我们会说第二种话跟他一样，嘿，要有信心，靠主刚强，凭信心宣告，害怕痛苦会从恶者当中离开，要用信心抵挡他。这本书很有趣，撒旦只在第一章第二章出现，后面完全消失，但手法有可能跟一般比较超灵恩的人，会在处理所有别人痛苦的时候，会用灵恩灵界说，你一定犯了跟撒旦有属灵纠葛，因此上帝打击你。手法第三次没有出场，大概意思就是说无药可救了，算了的吧。约伯呢，给所法也是一章，21章呢分成四段，一到六节说，我也有话要说的，不是只有你能说话。第二个约伯的论述，为何恶人顺利，特别七到九节，恶人为何存活，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杖也加在他们身上，上帝没有让恶人死光光啊！你的论述是错的。21章17节到26节，恶人怎么不熄火呢？17节这么说，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？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？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你明明你的脑筋论述有问题啊，手法，你们三个都有问题啊。27节到34节，恶人的帐篷在哪里啊？特别30节，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最后34节，你们对答的话中都有谬误，你怎么可能安慰我？所以三个角度，三个朋友跟约伯跟上帝，三个朋友呢，其实都给约伯戴帽子，而且认为呢，约伯是现世报，他们的论述呢，公义应当现世报，加上约伯受苦，上帝又是公义的，因此他们找到的结论是，约伯一定犯了罪，他该死。约伯的论述也是建立在现世报，公义是要及时执行，我自己受苦，可是我又没有罪，一定是上帝误判，他搞错了，或者是他不公平。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对，上帝是会有报应，不过呢，圣经的报应往往是末世，上帝有他的时间表。有一些报应呢，像西利王在使徒行传十二章，他骄傲，他得罪上帝，上帝就让他肠子在肚子里面就死了，会有现世报，但很多时候是末世报。所以从上帝角度来看呢，约伯受苦，上帝也知道约伯没有罪，特别42章讲很清楚，上帝仍然是公义的，上帝并没有错。可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给约伯那个所死的因果报应观，会让约伯更怪上帝。这三个朋友的论述啊，其实让约伯呢听到第一个，上帝就变成从听讼者变成被告者，约伯现在变成在控告上帝，而且他论述的过程当中，请你们三个朋友滚蛋，你们呢走远一点，我要直接跟上帝理论，他搞错了，他不应当对我那么狠。第二个，他们三个朋友呢，使约伯质疑上帝呢，你根本没有把事情办好，恶人你不审判，我这种有义的人，你结果给我死得那么惨。第三，三个朋友给约伯一戴罪，认为你该死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这三个朋友呢，其实不懂得约伯，不懂得苦难，特别我们男人，我们男人只动脑筋，其实不懂他的心呢。辅导啊，你就了解，你不能单单类似说罪必然罚，敬畏上帝一定有好报，好心有好报，这个说穿了就是成功神学，看起来对，但这是末世报，却不能安慰约伯。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就记得，你要接纳以喜乐的同乐，哀哭的同哭。因此趁今天，教会应当成为属灵的医院，你我要成为别人的苦水杯。趁今天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好的辅导者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需要你，因为我们其实很无知，我们没有天上的视野，不了解别人为什么痛苦的原因，但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伏在你面前， 安慰受伤的人，以喜乐的同乐，以哀哭的同哭，好让别人从痛苦当中转向你面前。这样祷告仰望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